那么这里面包括太多了。佛法里面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就在这一句当中啊，全都包括了啊。修诸善心境界，这是能修的心，用什么心呢？要用善心啊，用一颗纯善之心啊。怎样是纯善呢？是呢，真诚，待人接物都用真诚啊，不要去顾忌人家对我们虚假啊，我为什么要对他真诚？你这样错，这样想法实际上就错。他要六道轮回，我为什么不要六道轮回呢？他要下地狱，我为什么不跟他下地狱呢？这不是迷惑颠倒吗？那今天既然说他要下地狱，我不要下地狱；他要六道轮回，我不要六道轮回。那么换句话说，他用虚伪的心对我，我用真诚的心对他。我跟他不一样啊，纵然眼前吃点亏，好处在后头啊。眼前吃亏能吃多少年呢？人生最多一百年不得了了嘛，就算吃一百年亏嘛，后来的时间太长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是无量寿啊，这个便宜占大了。所以诸位一定要觉悟，吃亏就是真正占便宜，占人家小便宜自己吃了大亏。所以一定要用真诚之心待人接物，这就是我们用心，讲用心啊，修诸善心境界善根，这一句讲用心。那么底下两句呢，这是讲我们所观的境界，有内有外。内就是自心，其心动念；外面就是一切人事环境啊，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造修的这个所观的境界啊，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幕后这一句啊，是讲修行方法啊，修法无边诸道法境界啊，这个方法太多太多了，这都是非常活泼灵活的来运用啊，怎样帮助我心清净，怎样帮助我智慧开啊，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只要能帮助自己断烦恼开智慧啊。讲得更现实的，如何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里头没有定法啊，就用无边诸道法。像我们今天展开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对我们来讲就是诸道法。再看底下一段啊，勤修一切舍善根，离甚至究竟持戒善根，一切舍无不受堪忍善根，常精进行无退善根，以大方便入无量三昧善根，以智慧观，以智慧善观察善根，知一切众生心行差别善根，及无边功德善根，勤修习菩萨业善根，普覆于一切世间善根。那么这个诗句呢，提供我们在诸道啊，就是 无边诸道法的一个纲领。这十句里面呢，诸位仔细一看，就是十波罗蜜。啊，你看第一句不是，是啊，勤修一切是善根，是就是放得下，没有一样放不下。有些人呢，看到这个法门呢，害怕。我统统舍掉了，我怎么办呢？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呢？诸位要晓得，你要这样去舍，那你就是死在文字底下了。释迦牟尼佛看到也摇头，你把意思听错了啊！啊，说实在的话，你看那个自杀的人，他舍得干净了，他不但什么都舍，他连生命都舍掉了。他能不能成佛呢？他不能成佛啊！而且他那个果报非常之苦啊！你要是我什么都不要了，那你还不如自杀了，自杀比你舍得还干净了。不是这个舍法了，舍是舍心地，心里面不要牵挂，舍这个。你眼前东西样样都有，样样都有，心地清净，绝无牵挂，这个叫舍。啊，你要是有了财产，有了眷属，常常挂在心里，这个就是不舍了。所以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心要清净，心地没有牵挂，啊，真正心地清净没有牵挂的人，有人来问他求。求帮助，他能不是？啊，为什么？他舍得吗？他不会吝啬吗？啊，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会到处啊，你要我这个送给你，那个送给你，那个送给人家还不要了，这是。啊，所以对外面这个布施啊，那是随缘的，没有这个缘，你想修布施还修不上了。啊，一定要有缘，重要的是心地放下，啊，什么都不要放在心里，心就清净了。所以能修舍，你念佛才会念到一心，否则的话你心里头牵肠挂肚太多了，你那个一心怎么能成功啊？不会成功的，怎么念也念不成功啊。所以是一定啊，要修这个一切舍善根，不但世间法要舍，再给诸位说佛法也要舍。佛法你看看，无量无边的法门，你要样样都想学，看，哎呀，这个不错啊，禅也不错，密也不错，华严经也不错，法华经也不错，样样都想来设计一点，那就坏了啊！结果你一样都不会成就。所以在无量法门里面只选择一个法门，其他的通通要舍啊，选定了念佛法门了，咱们唯一不舍的什么？弥陀经不能舍，阿弥陀佛不能舍，除了阿弥陀佛弥陀经通通要舍啊，通通要舍。咱们为什么在此地讲华严经，来听华严经呢？随缘，随缘啊，所以我讲华严经，我在国内外都宣布，华严经是详细的阿弥陀经。华严经呢，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是难信之法了。通过华严就相信了，五体投地没话说，真正相信了。啊，我自己这个深深的相信净土。就是讲华严经得到的一点心得啊！我要不是这十几年来讲华严经，我对于净土法门不会死心塌地啊！是从华严经上得到的啊！所以华严经啊， 是一部戒引众生呢往生西方净土的经典啊，有它很深的意义。同时啊，如果我们的生活依照华严经来修学啊，把华严经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实际的生活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将来往生西方世界决定上品上生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西方世界的品位啊，所以这部经非常之好。那么第二一句呢，就持戒啊，立甚至甚至殊胜啊，非常殊胜的志愿，究竟持境界善根啊，戒要清净。这个戒律啊，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层次，这一点要晓得啊。在五乘佛法里面讲，只讲大的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五乘佛法里面都有自立的戒啊，就是独善其身的戒，都有处众的戒。这些都要知道，每一个层次的境界都不相同啊！你像戒经里面常常给我们说的，戒律的精神只有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善？凡是有利于自己的事情，通通是恶；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都是善。我们乍听呢，也许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自利都是不善？我们仔细看看佛的教诫呀，很有道理。因为你有个自利啊，佛法的教学他叫我们破二执，第一个破我执，第二个破法执。你有自利的心，你的我执怎么能破得掉？这就不善嘛。你不能破我执，在小乘呢不能证果罗汉，证到四果罗汉呢，我执就破掉了啊，所以你只要有一念为自己的心，你的我执就破不掉，这就不善。所以佛法这个善与不善，善我从这个地方说的，以这个做标准说的啊，一切都利他了，我没有了啊，把我画大了啊。什么是我呢？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我，这是个真我，这个真我就是法身，清净法身。所以大小乘修学法了，大乘的确是方便善巧啊，他这个我执不破自然没有了，就是叫你起心动念都为众生，都不要想自己，念念为众生，把自己忘掉了啊。所以凡是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的就是我啊，想一切众生的就是善啊，成就自己好事的是我，成就别人好事的是善。这是戒律的基本精神啊，大小乘戒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那么小乘戒呢，这个吃饭呢是论思，论思不论心啊。大 乘戒啊，论心不论事啊，所以大乘戒难持。你看《梵王经》，心地皆平；大乘菩萨戒是起心动念就犯戒啊。比如那个人，我很恨他，我想把他杀掉，已经犯了杀戒了。我杀了没有？我碰了也没碰他一下，但是已经犯了杀戒了。啊，小乘戒则不然，小乘戒非要把那个人杀死才叫犯戒，才叫犯杀戒。啊，那个人杀了没死都不算犯杀戒。所以小乘就像我们世间法律一样，他论事的，他不论心的。大乘戒论心不论事，在我们中国出家人通通受的是梵王菩萨戒，受那个戒呢，全是论心不论事的，所以起心动念都犯戒。我刚才讲了，戒拿越多啊，犯戒的罪业累积就越深呐、啊。我说的话没错啊，我自己很惭愧，也是如此。我是明白了，还有很多人不明白 啊。所以明白过来之后，想一想，除了念佛求往生，没第二条路子。如果不往生，非堕地狱不可啊！不要说你的一生呢，说做什么坏事，单单就是讲破戒这一条就够下地狱了，阿鼻地狱，可怕，真正可怕了。啊，地藏经上讲啊，七邪阎浮提众生呢，真是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这一点没错。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菩萨戒不要随便受啊。我劝诸位，我跟你讲真话，我当时不晓得这个道理就受了，如果晓得这个道理，我才不受了。受戒都是糊里糊涂受的，哎，犯了戒就糊里糊涂犯，犯了自己不知道，是谁。这个五戒十戒可以受，啊，这个可以受，八关斋戒可以受，啊，这个非常之好。那么像菩萨戒呢，从前这个张家大师教给我。我们可以读，可以读诵，能学一条就学一条，啊，这样就好，啊，这个是真正的持戒，啊，就是尽量去做，啊，能做多少做多少。那么这是一条持戒，啊，持戒那真是最殊胜的志愿，啊，这个戒心是菩萨心。第三句啊，就是忍辱波罗蜜啊，一切舍无不受堪忍善根。忍一定建立在舍的基础上啊，还是放下。为什么他不能忍呢？放不下嘛，放不下就不能忍嘛。他要真的都能放下了，看破了，他当然就能忍了。那么注意就是呢，一切什么都要忍，啊，恶忍、恶尽，就是我们修忍辱的善知识。没有他来，我们忍辱不能成功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涅槃经啊，涅槃经大家少读了，这个金刚经上引用的割离王各界身体那个公案详细的在涅槃经里面。忍辱仙人啊，他修了五百世忍辱啊， 那么忍辱的功夫究竟有没有成功呢？有没有圆满呢？必须要经过一次考试才行啊，好像你们念书一样啊，念了一年了，考一考看看成绩如何，那个考试就是忍辱啊。割力王割力啊，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暴君啊，是无道的昏君啊，这叫割力王啊啊。那么他把这个忍辱仙人啊凌迟处死，用刀肉一块一块的割，把他割死啊。因为他问他其实在这干什么，他修忍辱，好，我看你能不能忍啊，把那个手跟先是啊，把耳朵割下来，你能不能忍？能忍。这鼻子割掉能不能忍？还能忍。什么手脚都还能不能忍？能忍，一直都能忍。只是那割力王没法子了啊，生不生气？决定不生气，决定没有嗔恚心，不但没有嗔恚心，而且有感激的心，知道自己忍辱功夫圆满了啊。所以你碰不到逆境，碰不到恶人，你这个六度就缺了一度了，你到哪里去修去啊？这个六度忍辱度非常重要啊！啊，你看《金刚经》上讲六波罗蜜，特别强调布施跟忍辱，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这是我们中国俗话啊。大小成就就看你忍耐功夫的前身。不能忍的人什么事都不能成就啊！忍先要忍恶劣的环境啊，然后再要忍什么？忍顺境。诸位不晓得，真正修行人出逆境容易啊，出顺境难。顺境要忍，顺境忍什么？不起贪爱，这个难呐、啊，比那个功夫要深一等了啊！所以你看，在《般若经》里面，须菩的这个须菩提啊，这个大迦叶尊者，这是修苦行的啊。须菩提也是代表这个修忍的啊。须菩提叫善僧呢，一出世。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叫空身嘛，空身嘛。啊，过了七天才恢复原状。这个代表什么？学佛人第一个层次要出逆境，逆境要能忍，然后再升一级的时候，顺境能忍。善财童子代表顺境，他一出生，这个家里金银财宝都从地上冒出来了。啊，你看树上结的都是金的果子、银的果子，都结成七宝了。顺境，忍逆境难，忍顺境不容易啊。所以，贫寒家的子弟出人头地的多，富贵家的子弟能出头的少啊。所以佛法的时候，比丘、小乘呢，都是从苦难当中。去陪衬大乘菩萨呢，是从欢乐上顺境当中来修的。菩萨修顺境要忍什么？忍不动贪心啊，不动贪心。小乘人呢，他一开端修的时候要忍这个逆境，不动嗔恚心，能够不起嗔恚，然后才不起贪爱啊。如果说先不起贪爱，再不起嗔恚，这个次第颠倒了，那没有这个事情。首先要不动嗔恚，然后更进一步不生贪爱，这个人就差不多了啊。这个是修学过程的， 顺逆境界都不动心啊，我们才能成功。所以要一切不能牵挂啊，世法佛法都不能牵挂啊，处事随缘而不攀缘，就自在了，随缘舒服啊。啊，攀缘就是心理诉求，有希望，要怎么怎么做法，那苦死了啊，做不到要想方法啊。所以我们图书馆啊，从创办以来，我们随缘。啊，我们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没有就不做了，这个多自在啊。如果说一定要做多少事多少事，那苦恼了，那太苦了。这个第四句啊，精进，常精进心，无退善根。进是进步，天天求进步。不但要求进步，要求精纯不杂啊，在这上进步。那么念佛的人，这个精进呢，就是一心不乱，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取净土，其他一些事情都随缘，只有念佛啊，信愿念佛，我们真正相信，实心塌地，没有怀疑，真正想去，恨不得现在就去啊，一心持名，这叫精进。如果掺杂别的东西在里头，虽然有进不进，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念佛也研究一点经典，也随缘讲给别人听听啊，这是我们报佛恩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也是随缘随分来做。如何能把这个经讲得好，你要说在经典上下功夫，该主说不可能。经典上下几十年功夫的人很多，一样讲不好啊！真正讲得好要靠什么呢？就靠你一心，就靠你的精进啊！你的心果然专一了，这个经摆在那里自然就通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到这个精进心呢，有三宝加持，这个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所以拼命去钻骨齿，钻一辈子也钻不通啊！给他讲真话，他说我骗他啊，他说你自己学了那么多年，大概你是嫉妒心，怕我将来成就比你高啊，你来障碍我。我给他讲真话，他反而不相信啊。如果是骗骗他，他很相信啊，这愚痴啊！啊，我自己走的这条路，过去是学的太多，看的太多，现在自己是后悔了，真正后悔了。如果一从学佛就一心不乱在那下功夫，我今天大彻大悟了，那我今天讲经的时候又不亚于六祖啊！啊，过去走的那个路子，我走的那个路子走错了，我才告诉后面的人我的路走错了啊！可是我最初也跟你们一样，不走这个错路，我自己不知道错。你们走这一圈，也许还发现不了错误，那就麻烦大了。我走了这么多年，发现过去走路走错了。那么底下呢，在禅定。 以大方便入无量三昧上根，三昧就是禅定。三昧怎么会有无量呢？我们先要讲讲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做定。禅，我们依据六祖大师他老人家的开导啊，这是我们中国禅宗最根本的一部经典。禅呢，就是不着相；定呢，就是不动心。啊，这六祖大师在《坛经》里头解释的。六祖啊，是从《金刚经》里面开悟的，因此他的说法呢，与《金刚经》都相应。《金刚经》上，须菩提尊者曾经请教释迦牟尼佛，应该怎样去教化众生。佛就告诉他，告诉他一个原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两句话就是禅定。第一个是不着相，第二个不动心。所以这里讲了，以大方便。不着相，相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三昧就无量了。譬如说有人他不贪财啊，他对财啊看得很淡薄，他不着这个相，他不动心，但是名看得很重，好名啊。有一些人呢说是这个爱，这个爱财，名誉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以事出世间法无量无边，只要有一法，你会动心，会贪爱，你在这一法里头就没有禅定。啊，另外一法呢有禅定，可以说我们一切众生对于佛法呢都是有禅定的。啊，因为什么？他不着相，他也不动心。你叫他来学佛，他不来，是不是？他绝对不动心的。你叫他搞明文利养，他马上动心了。啊，他马上动心了。他在明文利养里头啊，他没有禅定；他在佛法里头有禅定。咱们学佛的人呢，往往在明文利养啊，可以不动心了，佛法里头动心。啊，这个法门也好，那个法门也舍不得，这就不行了。这样样都不动心，这就是大方便了。这种禅定的功夫要学，什么地方学呢？起心动念之处，见色闻声之处，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修什么？修不着相，修不动心，修随缘，修不攀缘，自己的生活就会美满，就会幸福，就会得大自在。所以三昧就无量无边了。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善财童子一生呢，念念都在修学，从无间断呐，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都接触，都不着相，都不动心，太圆满了。你看这个五十三参，每一章后面有个念得理词，那四个字很有味道。念是怀念，得是什么呢？恩德。什么恩德呢？帮助我增长智慧，帮助我增长定力，这是恩德，我们要感谢的。理词是什么呢？ 理是理尽，慈就是不着相不动心，就是这个意思啊。无论哪个境界清净之后，不着相不动心，这就叫慈啊。慈也并不是真正离开，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懂得这个意思。底下一句是以智慧善观察善根，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一条呢，是属于根本智啊，属于根本智啊。根本智从哪里来的呢？从禅定当中来的啊，所以根本智不是求来的。心清净了，起作用就是智慧啊。佛经里常常比喻啊，把心比作水，水起波浪的时候就是心动了啊，起分别起执着，这就心动了。一切分别执着都不起的时候，心清净像水一样，这个时候啊，它起的作用叫照见，叫照见。我们离开一切分别妄想，我们六根起的作用是照见，这个就是般若智慧啊，就叫做根本智啊。所以根本智不是求得的，不是修得的，是本有的。如果没有定，就没有这个智慧啊。所以戒定慧讲因戒生定啊，因定开慧啊，这是诸位一定要明了的。如果不没有这个根本智啊，就不会有后面的后得智啊。没有根本智，那么他所以显露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视智变聪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他那个智慧从哪来？是去研究得来的，思维得来的，想象得来的，这不是真智慧。真正智慧决定不通过思维分别想象，不通过这些啊，是心里头照见的，这是真智慧啊。我们学佛的人要学这一点。那么你要想智慧开，一定要修定，要修定也一定要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着相都不动心，这样才行啊。持戒这是帮助我们，帮助你得定。所以戒是手段啊，定呢还是手段，定是开慧的手段啊，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手段。换一句话，戒律在佛法修学当中，它是属于手段之手段，自己一定要认识，一定要明了。这个手段应用的恰当，帮助你得定，帮助你开慧；运用的不得当，那就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那么底下呢，所以智慧啊，善观察。这个善观察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就是善观察，一切明了啊。知一切众生心行差别善根，这是方便波罗蜜啊。前面六度啊，都是度自己，注意啊，通通是自利的啊。虽然是利他，利他实在上是自利啊。刚才讲了，你不利益一切众生，你我执破不掉。啊，所以念念呢，要想到一切众生，实际上是破我执、破法执，啊，真正是自利，啊，所以诸位晓得，真正的自利啊，是利他，啊， 那么自立之后呢，这个底下四条啊，那是度众生的，那是利他了，利他当中啊，圆满自利。前面是自利已经得到了，根本智慧一开的时候，这个就是自利已经得到了，就得到了。在念佛人来讲呢，得一心不乱了，禅家来讲呢，就是大彻大悟，这个教下就是大开圆界，这是自己成就了，成就之后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当中啊，使自己的智慧啊能够达到圆满，教化众生，诸位要晓得就是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就教化众生。所以这一点诸位一定要记住，讲经说法决定不能以好像老师的身份我对待学生，世间观念上是如此，自己决定不能存这个心。存这个心什么呢？有自有他，有我相，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又完了那金刚经讲了，你也不是菩萨，你也是凡夫世间人怎么存成你呢？他的事情我自己应该怎么看法呢？看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善知识我把我自己所修学的我的心得报告大家，给大家做参考大家听了之后，你看他的表情，这就是资助自己，这就帮助自己他能够帮助我，他就是我的老师我虽然教他，每一个人也都同时在教我，教学相长这样智慧才圆满只有我教他，他们都没有教我，我没有得到一点好处，我的智慧怎么会圆满呢？不会圆满的所以在学佛的道路上每一个人，每一桩事，每一个物，都是自己的善知识，都是自己的老师你要能这样的看法，这个得利也就大了所以这叫方便波罗蜜知一切众生心、心理、思想、见解、行是行为、造作种种差别能完全了解。这句话呢，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心理学知道一些众生的心理行为，即无边功德善根，这是愿，愿波罗蜜我们知道这些了，我们要发大愿，发大愿呢，帮助这些众生，使这些众生破迷开悟，不但希望这些众生都能开悟，而且希望这些众生成佛，不但希望他能成佛，希望他在我之上，希望他比我早成佛。你看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看到的，地藏菩萨发挥了个庄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来集会了，那些佛什么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在当菩萨，教给我们要发这个愿心，要发这个大愿希望别人都在我上，都比我好，这是菩萨心肠。如果希望什么，我在别人之上，其他的人呢，虽然好，要比我差一点，这是凡夫心，这我执存在，决定破不了是在说地藏菩萨绝不比哪一位佛差，是吧？他是佛的老师，怎么会比佛差呢一定要发大愿这即无边善根修习 勤修习菩萨业行善根，这是力，力是能力。啊，离波罗蜜啊，十度里头离波罗蜜就是能力啊，那个离波罗蜜，有这个能力啊来修，修是修正，习是实习啊，习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啊，变成自己的生活习惯行为啊，要勤奋的来修学啊，来实习，就是要把它做到。菩萨业，菩萨是觉，业是事业。这个业呢，就是世间各行各业啊，一切造作都叫做业，觉而不迷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要看到哦，菩萨业大概就是弘法利生、讲经说法，那就错了啊。我们看五十三参这个善知识，各行各业的时候都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从政的、当兵的，通通都有啊，没有一样不是菩萨业啊。所以菩萨就是觉。觉而不迷啊，这就叫菩萨业。穿衣吃饭都是的，没有一样不是菩萨业啊！要明白这个意思啊。